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和我一起来到上主的葡萄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事。圣事的前面的就是我们要讲的是入门圣事的第一件，就是圣喜圣事，也是说洗礼圣事。我们知道说在前头已经跟大家解释了一些时候，就说圣事是天主圣三留下的七件看得见的标志，就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只是口头说或者是想象，而是真正的天主圣三留下七件我们看得见的标记。所以这七件圣事都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而且能够感觉到的，不是说只是说好像我们讲说天主造人造有形无形，那有些无形的我们是没办法看见的。那这个天主很清楚的知道说，当耶稣基督说他要离开我们，他说看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那他自己已经就是说复活升天之后，我们用什么方式能够说看到一位已经经过死亡复活升天的人他还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他留下了七件圣事，而这个圣事是看得见的标志。因此我们在前几回就是已经讲到这个标志，就是说既然耶稣基督讲说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那他留下的这七个标志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在我们的礼仪中用什么方式能够看到。所以假如说您已经是教友的话，就说你也参加过弥撒，所以就说我们在弥撒中就说如果还不是教友，就说也许如果您有机会可以到那个天主堂你去看一看那个弥撒的状况，或者是说你自己慢慢的去跟天主教的一些教友们接触，去了解一些这些我们所谓的天主圣三留下的七件看得见的标志中的某一些标志。那第一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弥撒中我们知道说弥撒是耶稣基督自己把他自己奉献为我们作为牺牲奉献给天主所留下来的，所以在弥撒中我们一定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那尤其是说在司祭身上，就是我们说在弥撒的话一定有一位主礼这位司祭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也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永远的奉献了他自己，而今天他说我会天天同你们在一起，就是在今天他在我们每次弥撒奉献的时候，那个司祭的这个职务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做奉献。另外就是说他经过饼和酒经过饼和酒，然后圣神经过主礼的扶手经过他的扶手，使得那个饼和酒成为耶稣基督的体和血，这也是耶稣基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标志里耶稣基督的存在。那另外就是说在我们要领圣喜的时候，就是圣喜的时候就是说不论谁跟一个人复喜，后来我们会讲说谁有资格帮忙人复喜，就是说不管是经过谁帮一个人复喜，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亲自的复喜，所以说他也在我们中间。 然后另外就是说，比如我们在弥撒中或者一般的时候，我们在攻读圣经，因为圣经是天主的话啊，这个话是耶稣基督，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圣言。当你在读这个圣言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在发言啊。虽然说他借着我们的口把他的话说出来，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在发言。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讲到教会的祈祷、歌颂等等的时候，耶稣基督必定临在其中。因为耶稣基督在福音里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就在马窦福音18章20节，他说哪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说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对不打折扣，然后也绝对是真实的。因此我们在今天要再一次强调这个圣事，为一个就是说基督徒来说，在他的信仰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原因就是说这个圣事是天主圣三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留下的七件看得见的标记，留下七件看得见的标记。因此我们在今天谈到的就是洗礼圣事。那洗礼为我们来说是，如果你要入门你要到一个地方去，你总要经过他的门才能够进到里头。所以你要进到天主的教会里，就进到天主的教会里，成为天主的子女，那你一定要入门。你不进来，你一直站在门口，你怎么可能说我能够成为天主的子女呢？所以我们称它为入门圣事。那你要入门的话，就是有三件圣事，为成人来讲儿童的话，它是入门圣事的三件，它是不同的时候的赋予不同的时候。那成人呢，就是这三件圣事是同时领的，所以我们称这三件圣事为入门圣事。那第一个就是洗礼圣事第二件事就是监证圣事，那第三呢就是圣体圣事。就是这三件圣事我们称它为入门圣事。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就是你经过洗礼之后，你马上要担负起监证，就是你马上要担负起做先知的职务。为什么？就是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我只是听了教理以后我就不管，我只管我自己。我们还要出去把我们所听的、我们的生活、我们跟天主接触的这些出去做见证，就我要去告诉别人我的信仰生活是怎么样，让人家也知道，让人家也能够来入门。所以监证圣事就是为一个成年人来讲当你听过天主教理之后，你决定说我要临洗，那你即刻也负有这个先知的任务。那同时呢，在你参加的第一台弥撒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开始要领圣体就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肉和他的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中，和我们就是结合为一，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因为我们后来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液。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一开始要先讲到的就是洗礼圣事。那洗礼圣事在福音中还有那个新约里我们再说新约里书信啊等等，这些门徒们写了很多有关洗礼的事比如说我们在讲说若望福音3章5节他特别强调的就是说，除非人有水与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我们就说我们入门之后第一个洗礼，就是说我们因着这个水的洗礼使我们重新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他这里就说，除非人有水与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在若望福音3章5节，就说我先把这几段就是说在圣经上的根据，为什么我们要有圣洗圣事，为什么我们每个人要经过这个洗礼我们才能成为天主的子女。所以就说圣洗它本身是整个基督徒生命的基础，进入在圣神内生活的门就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圣洗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基础。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圣洗，你不可能称自己是基督徒，你跟天主圣三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圣洗为我们来说 如果我要过，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圣喜是我们生命的基础。那同时呢，因着临洗之后，圣神哈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好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从此我们就可以经过圣神，然后我们经过圣事，我们通往其他的圣事，好就接受其他的圣事。因此借着圣喜，我们可以从罪恶中获得解放，重生为天主的子女，成为基督的肢体，加入教会，并且呢分担他的使命。这就是说我刚讲的说，我们临洗以后，就是经过洗礼后，为什么马上有坚证圣事，就是说因为是一个成人，当你临洗以后，你一定要马上负担，担负起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使命，那就是说要出去做见证，要出去分享，要出去传福音。我们刚刚讲到就说，因为入门圣事本身就是为成年人来讲，就说当你临洗成为天主的子女之后，你即刻就是说给你坚证圣事，让我们在坚证圣事领了以后，就是圣神给了我们不同的恩惠，那我们要一定要出去传扬福音。所以我们讲到就说有些人可能就说我们说基督新教跟基督公教有一些不同，新教他们比较敢于就是说挺身出来为主做见证，那天主教就比较保守。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我不说他是笑话，也许真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有一个人他到那个基督新教去听道理，他到了要临洗的时候，牧师就问他，跟他讲说，你如果来这里临洗第一件事就是你临洗以后你要出去传福音。那这一位听了道理的这一位就说，我不敢出去，我不想出去传福音。那这位牧师就说，如果你不想出去传福音，你就到天主教去好了。我们常常拿这一个我说是笑话也好，说事实也好，为我们自己就说我们自己自嘲。其实我们自己确实有很多的天主公教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说自扫门前雪，就真的是说不敢出去，然后本身也对读经没有什么兴趣，就只管自己的事就好了。所以在这些时候，我们真的看到基督新教的那些弟兄姐妹们的努力为我们来说，就说我们也应该发奋就是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临洗了以后，我同时分享了耶稣基督的三个职分。那这三个职分是什么？就是先知、君王，先知、君王，还有司祭。就是我分享了这三个职分之后，那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做什么？所以至少你分享了他的先知职，你就该当出去要说话。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知道说，当我们入门以后，不要讲说因为我入门了以后就有这么多的事情让我做，那我干脆不要临洗。可是我们知道说，当您做了天主的子女以后，我们所享受的各种权利天主给我们的各种恩惠，那是数也数不清的。所以不能说今天要我们出去做什么那说好我不要临洗。我们自己知道说，临洗以后如果说你再迟迟的到最后说，我到最后走的时候再临洗，但是天主给我们的那么多的礼物你在活着的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中，你没有办法享受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么好的礼物为我来说为我来说就说我应该早早的临洗，我才能够真的是说尝到这些美味就像说我们成为教友以后，我们每次参加弥撒当你领圣体的时候，耶稣来到你的心中，你说多好，你可以跟他说话，然后就说你静静的，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他的回应和他的回话，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信仰。所以我们说不要迟疑，我要选择，我要进来，可是我不要做事，那是就是说天下真的是没有白吃的午餐，天主给我们的就已经是白白的给，所以我们真的是说也应该要白白的付出。所以呢，我们再说洗礼圣事，这个他就说我们怎么称呼这一件圣事。好，我们根据这个圣事的主要的仪式，我们称它为圣喜。那圣喜的在希腊文中讲的就是施喜， 意思就是说把一个人把他浸在水里，没入到水里。好，那没入到水里的意思就是我把这个人浸在水中，就是象征着这一位慕道者，好，他被埋葬在基督的死亡中。好，他被埋葬在基督的死亡中。那然后又借着，我们都知道说耶稣基督死亡之后他复活了。好，他复活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有死的生命带入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就说把一个人浸入到水中，象征着这个被受洗的人，好，他自己被埋葬在基督的死亡中，然后又借着与基督一起复活，从死亡中出来，好，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好，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那这个事情我们称这件圣事，我们就称它说重生和更新的洗礼，好，重生和更新的洗礼。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先读一段，好，先读一段那个圣经，让我们就是很清楚的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临洗，然后临洗的理由在哪里。好，所以在这一段中我们就说罗马人书信，保禄至罗马人书信中第六章，好，第六章第三节到十四节，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洗，我们受过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着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度生。如果我们借着同他相似的死亡已与他结合，也要借着同他相似的复活与他结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使那属于罪恶的自我消逝，好叫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因为已死的人便脱离了罪恶。所以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亡，死亡也不再统治他了。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福音中，哈，这一段书信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进入水中，然后从水里出来，是象征着慕道者和，就是说和耶稣基督一起埋葬在死亡里，然后又借着他的复活从死亡中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一段中，就是说先告诉我们这个洗礼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重生，并且度新的生活。哈，这个洗礼为我们来说，是让我们从奴隶进入到自由，把旧的我死在水中，那从水中出来的时候，成为一个新的我。啊，我们下一次再来谈，继续谈，在旧约里怎么看这个洗礼，啊，然后到新约中，我们怎么做这件洗礼的事情。我们下一次再会，谢谢您。
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民驱除，巴利亚日伸展到海岸，绵延到河畔。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人间野兽将它吞下。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一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生存呼求你生命，求你扭转我们的命运，显露你的圣容，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